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你好，我们现在要继续研究教会的历史第32课，20世纪的神学教育和神学思想。20世纪的神学教育和神学思想，我们谈过了20世纪的宣教运动。这宣教运动需要宣教的人才，宣教的人才起初多数以为只有一个人信了耶稣，明白一些圣经的基本要道或圣经的知识，就可以出去传福音。当然这样的传道人可以应付短期的需要，但是对于更深的真理必须有神学教育的训练。我也许先说一下，在第19世纪宣教大大兴起的时候，欧美很多的国家为了训练宣教的事的需要，开办了一些高中毕业就可以念神学的圣经学院。这许多圣经学院训练大批的宣教士到各个传福音。可是到20世纪，我们晓得好多国家的教育普遍提高，所以宣教士单单只有高中毕业，然后念两年和三年的神学，这是不够的。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很多的神学慢慢的就改进，要受大学毕业生再经过三年五年的训练，然后才去做宣教士。这样的情形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展的，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神学教育就变成一个有学说性、更加有研究性的一个教育机构，教授也很有学问，研究的参考书越来越多，除了研究圣经，也要研究哲学以及社会科学。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神学教育就比较专门化，也比较学术化。这许多的神学教育起初多数是在美国发展，那么要研究比较高级的神学的人都要到美国去，但是到美国去当然在研究方面比较方便，可是也产生一些问题。很多人在研究高级的神学以后，就很难再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，所以好多国家的教会认为我们应该在本国举办神学院，有神学教育。起初他们也是为了教育人才的问题，所以只办中学毕业再经过四年的神学教育，来训练当地的传道人和神牧师。这个情形到了70年代又有很大的改变，一方面因为当地教会的需要很大， 另外一方面，教育程度普遍提高，教牧人员、传道人担当受这些基本的训练是不够的，要需要高深的研究，所以就进步到学术的研究。但是在每一个地区仍然有彼此交流、交换神学研究的论文，也有开了好多次神学教育会议。这是关于神学教育的事。我也在要提到神学教育的思想。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，欧洲的神学多数开始走上理性主义、批判主义，他们觉得凡是人的理性不能了解的圣经真理都不能接受。当然这是受到第十八、十九世纪理性主义的影响，所以他们否定圣经里面的神职，否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否定上帝的位格等等。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，有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来到教会，也来到欧洲的国家。当时很特别明显的一件事，为什么在欧洲这些基督教的国家自己打自己呢？为什么基督徒打基督徒呢？为什么不用圣经的真理来解决战争的事呢？其实战争不是基督徒发动的，乃是政治家发动的，他们为政治的利益发动战争，基督徒是一个国民，就不能不参加打仗。因为打仗就产生男丁死亡，造成好多的孤儿寡妇。当时最厉害的是在奥地利、德国那一带，当时在瑞士的北边巴塞地方有一个牧师，他是非常聪明的人，他研究了圣经，但是他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，他自己觉得圣经是很好的书，很会帮助人的，所以当他做牧师的时候，教会有一些的信徒因为打仗使得丈夫很伤心来到教会。这位牧师因为他自己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，他不大相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，就是上帝的真理。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，他发现当他引用圣经去安慰这些孤儿寡妇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改变了。所以他很奇怪，为什么圣经人写的很多好像不合理性的，可是却能安慰人、鼓励人、改变人，而且改变整个人生观，他非常的奇怪。因此他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，圣经什么时候成为神的话呢？就是当圣经在你人的心中发生功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圣经才成为上帝的话。可是他一直自己不相信，但是他是一个很出名很有学问的人，他就写了教会论，他也写了罗马书的解释。在这些的著作里面，他一面说圣经很好，一方面又说圣经没有绝对的权威。这个神学家就是很出名的，叫做巴特，还是有的人说巴克特。他德文的名字叫做 Karl Barth， K-A-R-L-B-A-R-T-H。 这个哲学家他是神学家，他这个神学的思想很影响 当代的教会和神学界，大家认为圣经要批判，圣经要经过人的理性了解，圣经如果你能够感动，你觉得这是上帝的话，那就是上帝的话。这种的观点很好，但也很不好。好像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但又不是神的话语。在这样的一母两口当中，叫人对圣经没有一个绝对的信仰。在美国呢，有一位还是有几位的基督徒，他们研究在第十九世纪中叶，在欧洲有一帮近前的基督徒对圣经的研究，他们对灵性的追求，觉得我们需要神的话不断的眺望我们心里的力量。他们研究圣经的时候，根据两个方式来解经，一个就是文字的意义，第二个是历史文化来解经。这一般的人把圣经很详细的按照文化来解释，也按照文字的意义来解释，他们被称为时代派。所谓时代派，就是把人类的历史按照圣经的经文分成七个时代。他们特别相信千禧年的国度，就是说在恩典时代结束以后就来了千禧年的国度。这一派的信仰在美国发生很大的作用，很多人相信以后在1909年，美国有一个牧师，他就出版了研究圣经的分析，他就说圣经著作本。这个人叫做 Scofield， S-C-O-R-F-I-E-L-D。 这个 Scofield 他把圣经分成七个时代，然后有很多的解释，等一下我再稍微介绍这时代派主要的教训是什么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派主要的理论，他说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人是无罪还是无知，英文的词句叫做 innocency。 当亚当犯罪以后，他说人就开始有良心的作用，因为亚当一犯罪他就知道羞耻，这就是良心时代。良心时代维持到挪亚的时候，挪亚出方舟以后，他有三个孩子，创世纪第十章说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居住，建立他们的国家，这就开始 人治时代，人治理自己的时代。人治时代不久又失败了，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，神就呼召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亚伯拉罕就给他应许，只要他信靠上帝就可称义，他的子孙要蒙福。这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的。可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有很多的失败，因此这个应许时代到了摩西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就颁布律法，所以又开始律法时代。律法时代本来凡遵守律法的才能称义，但是人一直破坏这个律法，所以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律法时代因为人不能好好的遵守被破坏了，所以就开始恩典时代。借着耶稣基督把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相信的人身上，恩典时代又称为教会时代。但是这个教会时代不是永远的，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按照时代派的人根据上帝对大卫所立的约，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，要建立永远的国度，耶稣基督要在迦南地做王一千年。他们也根据启示录第二十章四到六节的经文，哪里有提到一千年的国度，所以他们说最后一个时代就是千禧年国度的时代。那个时候耶稣要在地上做王，他要用公义公平治理这个世界，人类就过了一个繁荣快乐和平相处彼此有爱的一个国度。当千禧年国度完了，那么世界就要经过一次的大审判，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，以后信主的人就进到永恒里面，不信的人就永远在地里面受痛苦。这个时代派的解经很得到一些人的接受，因为他们很有次序的把圣经解释清楚。不过好像我在前面所谈过的，任何的神学理论常常不够完全，所以时代派的理论在一方面来说很好，但是圣经是不是有这样分的七个时代呢？假如一个人的年龄、一个国家的历史有不同的朝代，这是可以的。可是人的良心、上帝的恩典还有上帝的应许却是超时代的，因此用良心、用上帝的应许、用上帝的律法、用上帝的恩典来分时代，这并不和圣经原来的真理。关于国度，上帝统治的地方就是上帝的国度，所以耶稣来到世界就告诉人说，上帝的旨意来到哪里，那里就是上帝的国度，上帝的权柄来到哪里，那里就是上帝的国度。上帝的国度不是像世界上人的国度要有领土，上帝的国度是属灵的，是超空间的，是超时间的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，而且上帝掌权是从永远直到永远，没有人能限制他的统治权。假如我们不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就会误会，以为基督教所要的上帝的国度要给世界的君王统治者抢夺政权。基督的国度绝不会给世界的国度抢夺政权的。在二十世纪里，我们也看见上帝 在教会里面另外有一个运动，这个运动就是注重属灵的恩赐。在我们研究早期教会的历史，我们曾经谈到有一位叫做蒙塔努，第二世纪的，他很注重属灵的恩赐，讲预言、行神迹，还有讲方言。可是到了20世纪的开始的时候，传福音工作很兴奋，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教会不够活动，好像没有什么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有一般的人就追求要被圣灵充满，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在1901年，美国的有一个神学院忽然间在一天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子经过一位教员的按手，忽然讲起方言来。他们说这就是圣灵充满的记号。而那一次讲方言，他也悔改也认罪，因此产生一些认罪的事情，结果就开始大家觉得需要追求圣灵的充满，可以讲方言。以后不但要讲方言，也讲预言。他们常常主要的预言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哪一天要再来，这样的事曾经好几次的预言。有一次他们说耶稣基督要在1914年来到世界，可是到了1915年，耶稣还没有来，所以他们就改变了，恐怕耶稣再延迟几年，让人有悔改的机会。那这一类的事不断的讲解，现在灵恩运动还是到处很盛行，但是他们对预言的说法比较减少，他们现在所注重的是医病跟讲方言的事。关于讲方言，本来圣经里面有记载，在使徒行传2章、8章、19章，在哥林多前书12章、14章都有谈到方言的事。不过我们要分别一下，现在人所讲的方言是不是跟圣经里面所讲的方言一样呢？圣经记载行传2章使徒们所讲的方言，那是使徒们讲母语，就是亚兰话。但是当时有15个不同地方来的人，他们听见使徒们讲他们的母语，他们的乡堂。使徒们讲亚兰话，从埃及来的人听见使徒们讲埃及话，从阿拉伯来的人听见使徒讲阿拉伯话。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方言，不是讲别个的话，乃是听的人听使徒讲他们的母语。另外一种的方言，这种方言就是不需要学习就可以讲别地方的言语。第三种的方言，乃是人在聚会里面圣灵给他一种话，一种信息，但必须要经过翻译，让全体聚会的人可以明白讲什么。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讲到方言的恩赐跟翻译方言的恩赐，也就是14章里面所讲的。另外有一种的方言，那是人的祷告，用他的灵、他的话语与上帝祷告。但是保罗特别说明，这种的方言必须有悟性讲，换句话说，他知道所讲的方言是什么，不是指一种舌头的声音而没有意义，而自己的理性也模糊不清。今天他们所注重的方言是不是跟圣经所讲的一样呢？我们要小心。我们不反对真的方言，但是人教导的不圣经的方言我们要拒绝。灵恩运动有很好的地方，他们关心人的灵魂， 他们爱人的灵魂，他们愿意传福音给人，他们愿意奉献，这都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他们有一部分的好处，却忽略了对真理、对教义上的严格。一切的教导如果没有好好的圣经根据，我们都要小心，不要太过轻易，要的能力就随便改变圣经的真理。灵恩运动现在是普世性的，在天主教里面，任何的大宗派里面都有灵恩运动。所以灵恩运动不是单单是神道会，它是某一些教会，那是全体教会里面所有的。我觉得这是神许可的一件事，但是我们要小心应用属灵的恩赐。领受恩赐的人要记得，这是圣灵按他的权柄和旨意分给所需要的人。领受恩赐的人要忠心向神负责任，好好使用，千万不要用属灵的恩赐得利，千万不要用属灵的恩赐去得权柄，不要滥用属灵的恩赐，神要向你算账。第二十世纪的神学教育越来越普遍，神学思想越来越多，但是我认为我们最主要的是要研究圣经神学，从圣经所得到的真理来作为我们神学的理论。在我们下结论以前，一定要对照全部圣经的真理，如果有冲突的，我们要小心慢慢下结论，宁可小心不要下错了结论。求神保守我们研究他的话的心。谢谢天父，二十世纪有很大的变动，神学教育有不同的改变，神学思想也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圣经仍然是最后的权威。求你教导我们做信徒的，愿你好好的研究圣经，在这上面下功夫，让我们有正确的圣经真理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可以在任何的时代经得起考验，为耶稣做加美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